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晚上，香港10多名艺术家与300多名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一起，在九龙土瓜湾的牛棚艺术村空地上聚集，参加香港艺术家与当地社区合作举办的艺术展览开幕仪式。艺术家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口号，歌唱“愿荣光归香港”等歌曲。部分参加者表示，来这里要表达对艺术工作者在修例运动中所付出的敬意。记者现场所见，牛棚艺术村内树立了不同的展品，有画像、小型的连侬墙与木刻等，但主要以头盔为主。一排一排的头盔放在空地上，让参加者写上心意字句，也有已完成的作品展示了运动中出现过的不同抗争场面。中国定向越野队因在上周日举行的中程定向越野比赛中作弊，被取消了武汉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比赛资格。国际定向越野运动总会的一份声明中称，星期天的中程定向越野比赛因中国队大面积作弊而蒙上阴影。声明说，中国选手以女子第一、第二、第四名和男子第二名的成绩跑完全程，这本是非常好的成绩，但是随后却被证实参赛者们得到了观赛者的帮助，还使用了只有中国运动员才知道的赛道标记和小路，这是不被允许的。在俄罗斯等6国共同提出申诉之后，裁判决定取消中国队所有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路透社未能立即联系到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也没有回复置评请求。美国众议院民主党人再度发出3张传票，要求对特朗普总统进行弹劾调查的一部分。众院领导弹劾调查的委员会要求听取更多政府官员的证词，他们是国务卿蓬佩奥的重要助手布雷西布尔，以及2名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官员，他们一位是代理主任罗苏沃特，另一位是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迈克尔达菲。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调查特朗普为了对政治对手拜登及其儿子亨特拜登进行调查而寻求乌克兰帮助的做法。发起弹劾调查的举报人报告说，布雷西布尔在7月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特朗普的谈话，据称期间特朗普拿美国的援护作为条件，要求乌克兰着手调查。特朗普政府一直寻求阻止其官员出现在弹劾调查的议员面前。特朗普集团星期五表示，正在考虑出售其华盛顿酒店，这家酒店是特朗普总统被控违反美国宪法的反腐败规定的核心因素。承销这家酒店许可证业务的是专注房地产领域服务和投资管理的重量联行公司。特朗普集团出售该资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道德监督机构和立法者对特朗普家族从该酒店获利的批评。这家酒店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中心地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栋历史建筑内。美国国防部星期五表示，微软公司赢得了五角大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击败了深受欢迎的亚马逊公司。这一竞标过程一直陷入利益冲突的指控之中，甚至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注意。特朗普曾公开点名亚马逊及其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他在8月份表示，由于其他公司表示不满，他的政府正在审查亚马逊的出价。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7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uart 家的老邻居 Sam 和 Pauline 告诉 Grandpa 他们要搬到退休社区去住了。 Grandpa 有些不以为然，觉得那里不如住在家里舒服。 Sam 和 Pauline 邀请 Grandpa 去亲眼看一看。
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Grandpa 真的去 Cedar Hill 退休社区去看他的老邻居。 Sam 得到门卫的通知以后，就到门口来接 Grandpa， 然后呢带着 Grandpa 四处转一转。
他们路过了健身房，然后又去了活动室。 Sam 介绍说，退休社区考虑到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到处都安放了可以供休息的大椅子。 Grandpa 看到老朋友住得挺舒服，为他们感到高兴。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里的单词和词组。
Expect， E-X-P-E-C-T。Expect 是动词，意思是期待、期望。
Doorway， D-O-O-R-W-A-Y， Doorway， 名词，意思是门口、门道。
Miss， M-I-S-S， Miss 在这课课文里是动词，意思是想念、思念。
Activity， A-C-T-I-V-I-T-Y， Activity 是个名词，意思是活动。
Garden， G-A-R-D-E-N， Garden 是名词，意思是花园、庭院。
Grand， G-R-A-N-D，Gra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大的、盛大的、全部的。
Settle， S-E-T-T-L-E， Settle 是动词，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定居、安居。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llo，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Sam and Pauline Wolfe.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Malcolm Stewart.
Hello?
Mr. Wolfe,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I'll tell you the truth.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They're very good.
We think so too.
Malcolm, you made it.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I saw it. It looks well cared for.
Well, here we are.
1, 2, 3, reach!
Oops!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Pauline, how are you?
Couldn't be better.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Why not?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了这一讲的英文课文，下面我们分段翻译讲解。第一段的内容是啊 ，Grandpa 来到了退休社区，门卫帮助 Grandpa 和他的老朋友 Sam 取得联系。
Hello, may I help you?
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吗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我到这儿来看朋友，他们知道我要来。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What are their names?
我替您跟他们联系，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Sam and Pauline Wolf.
Sam 和 Pauline Wolf.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我跟他们说是谁来看他们呢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Stewart.
Hello.
喂。
Mr. Wolf,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Wolf 先生吗？有人来找您，是。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Malcolm, 让他就在那儿等着，我这就下去接他。
May I help you? 这个问句的意思是，我能帮助你吗？这其实是商店的售货员和接待人员常说的一句话。而且往往是问候完了以后的第一句话，相当于中文里的“您有什么事儿吗？您找谁呀？”如果是在商店里啊，就相当于问“您要买点什么？”
但是啊，在英文里，如果你直接问 “What do you want to do here? Who are you looking for?” 或者说 “What do you want to buy?” 就显得很唐突了。所以呢，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不能够直接按照字面的意思翻译。而是要考虑到不同的文化。
Grandpa 对门卫说 ：“They're expecting me。”我们在介绍单词的时候啊，已经解释了 “expect” 这个词的意思是期望、期待、指望。比如说 ，“I expect you to succeed”， 我期待你取得成功。“Don't expect me to agree with the conditions”， 别指望我会同意这些条件。
可是 “They're expecting me” 这句话的意思啊，有点不同。期待呢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单方面的，一种是双方商量好的。Grandpa 说的 "They're expecting me" 显然呢是双方约好了，所以按照中文习惯，不能直接翻译成他们期待着我来，而应该说他们知道我来，或者是他们正等着我呢。
Sam 说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这句话里的 "down" 可以有两个意思，既可以是真的下来。也可以是表示强调。根据我们课文内容的判断啊 ，Sam 可能是坐电梯下来的，所以呢，他的确是下来了。不过，即使都在地面上，人们有时候也会在 come 或者 go 后面加上一个 up 或者 down 等副词来强调意思。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Grandpa 等着 Sam 来接他。旁边传来退休社区合唱团的歌声 ，Grandpa 告诉 Sam， 他很想念他。Sam 要带 Grandpa 到处看一看。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他马上就来，您要不要先坐会儿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实话对你说，我宁愿站在那个门口边。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那就请便吧。我知道 Freeman 先生不介意您在旁边听。他负责 Cedar Hills 退休社区的合唱团。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他们的歌声。
They're very good.
他们唱得非常好。
We think so too.
我们也这样认为。
Malcolm, you made it.
Malcolm, 你终于来了。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从 Riverdale 开车过来很容易。 啊，很高兴看到你 Sam， 我很想念你。哎，跑林在哪儿呢？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她在活动室里，她打算中午在那儿与我们会合。走吧，现在刚好有足够的时间让我带你四处看看。
Truth, T-R-U-T-H, 意思是真理、实情。To tell the truth, 说实话。To tell someone the truth, 对某人说真话、说实话。中文里呢，人们在讲话之前有时候会说实话说，或者我跟你实说了吧。用英文呢，就是 Grandpa 对退休社区门卫说的 I'll tell you the truth。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简单的说To tell you the truth.
小华，你以上讲的 to tell the truth 都是关于口语的。其实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啊，也会有这句话呢。例如在美国的法院作证的时候，都需要先宣誓，说你将陈述实情，全部实情，绝无谎言，也就是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你补充的非常正确。英语中啊，有的表达方式只限于非正式场合的口语，有的则只用于非常正式的场合。但是在说实话的表达方式上，却是全方位通用的。
下面啊，我们再来看看 I would rather 这个句型，在口语里呢，简化后就成了 I'd rather。门卫请 Grandpa 坐下，但是 Grandpa 说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我倒宁愿站在那儿，或者是。我就站在那儿吧。I'd rather 的意思是我宁愿，我更愿意。在用这种表达方式的时候啊，一般都是有两个以上的选择。对 Grandpa 来说，一个选择是坐在门卫所在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站在门口。
所以 Grandpa 也可以说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e open doorway than sit here。 翻译成中文就是，与其坐在这里，我倒更愿意站在门口。更口语的说法就是不坐了，我就站这儿吧。上个星期啊，我姐姐叫我陪她去买东西，我对她说 I'd rather go see a movie， 我宁可去看电影。我也可以说 I'd rather go to see a movie than go shopping with you。 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Sam 带着 Grandpa 路过健身房，看到那里的人正忙着锻炼。Sam 说，在退休社区，不管是锻炼身体还是做其他事情，都不是强迫性的。如果不愿意做，尽可以不用去做。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我真高兴你来这儿。你看见社区公园？
伸展。
Oops!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哎呀，走错门了，我还以为这是活动室呢。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e...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完全是自愿的，不强迫你做任何事情，这是这里的好处之一。但是，只要你想活动，这里有各种各样你可以参加的活动。
Sam 问 Grandpa,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这里的 garden 是什么意思？
Garden 不就是花园吗？
不错，但中文的花园自然应该有花啊。然而英文的 garden 则不一定非得有花才行，有树、有草、有植物就可以叫 garden， 所以成花园其实并不全面。
嗯， garden 还可以做动词，意思是修整园子，剪剪树枝，割割草，也是做 gardening， 并不一定啊，非得有花。
花园如果维护的好啊，一眼就能看出来。Well cared for 就是照料的好，照料人，照顾。To care for his sick horse， 三弟为照料他的病马，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合眼。
Sam 带着 Grandpa 找 activity room 活动室。所谓活动室啊，就是开展各种室内活动的房间。但是这里所说的活动并不包括体育运动。 Sam 和 Grandpa 走错了房间，去了锻炼的地方。Sam 说他还以为那是活动室呢。Grandpa 跟着说了一句，那个锻炼班啊，是够活跃的。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你看，健身房和活动室本来是两个概念，但是啊 ，Grandpa 幽默地表示，虽然不是 activity room， 但是却相当的 active。
Sam 在回答 Grandpa 问题的时候用了 if 来表示限定的条件。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只要你想活动，那各种各样的活动多着呢。If you want， 只要你想要，如果你想要，前面加上副词 only， 意思就更强烈了。Sam 对 Grandpa 说 ，Only if you want to， 意思是只有你自己愿意的时候才可以参加锻炼。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Grandpa 到了活动室，见到了 Pauline。Grandpa 说他觉得这个地方啊的确不错，并且很高兴看到他的老朋友在这里住得挺开心。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那想过逍遥日子的老年人怎么办呢？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在游泳池周围或是任何其他地方，到处都有又宽又舒服的椅子。我们到了， Pauline 在哪儿？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你好 Malcolm, 真高兴看见你。
Pauline, how are you?
Hey Pauline, 你好吗？
Couldn't be better.
好极了。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am 刚带我进行了全面参观，这个地方啊，真不错。你们在这住得挺舒服，哎，我很高兴。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咱们要不要到花园里去散步呢？
Why not?
那就走吧。
Easy, E-A-S-Y, 意思是容易的，而且这个词的用法相对也挺容易。Take it easy 是固定搭配，意思是放松点，别紧张，沉住气。甚至啊，还可以翻成更口语的话，像中国北方有一些地方就说悠着点。
另外啊，有的时候可以用否定的形式来表示正面的意思。 Pauline 回答 Grandpa 问候的时候说 Couldn't be better， 不能再好了。中文里也有这种表达方式哦，例如要是你完全赞同别人的意见，你就可以说 I entirely agree with you， 但是你也可以说 I couldn't agree more， 意思是说同意的程度啊已经到了顶点，不可能再多了，也就是百分之百的同意。
Grand， G-R-A-N-D， 有的时候中文翻译成大， Grand Hotel， 大酒店， Grand Prix， 大奖，大奖赛， Grand Slam，大满贯。但是这个词啊与 big 和 large 不一样，除了有大的意思以外啊， grand 还有庄严、雄伟和高贵的意思。
Grandpa 对 Pauline 说， Sam 刚刚给了他一个 grand tour， 意思是说呢，他上上下下跑了一大圈，看了不少东西，当然啊，这其中也是带有一些幽默感的成分。
哎，玉文你知道吗，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同事居然也买了房子了。前天我去了，他给了我一个 grand tour。
A grand tour? 那房子有多大啊？
一房一厅。
那也叫 a grand tour? 你真是开玩笑。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收听美国英语。下面我们把课文再听一遍。
Hello, may I help you?
I'm here to visit some friends. They're expecting me.
Let me call them for you. What are their names?
Sam and Pauline Wolf.
Who should I say is calling?
Malcolm Stewart.
Hello?
Mr. Wolf? You have a visitor, Malcolm Stewart.
Malcolm, tell him to stay right where he is. I'll come down to meet him.
He'll be right down. Won't you take a seat?
I'll tell you the truth. I'd rather stand right there next to that open doorway.
Why don't you? I know Mr. Freeman won't mind if you listen in. He leads the Cedar Hills Community Singers. That's who you hear singing right now.
They're very good.
We think so, too.
Malcolm, you made it.
It was an easy drive from Riverdale. I'm glad to see you, Sam. I've missed you. But where's Pauline?
She's down in the activity room. She's planning to meet us there at noon. Come on, we have just enough time for me to show you around the place. I'm so glad you're here. Did you see the community garden?
I saw it. It looks well cared for.
Well, here we are.
One, two, three, reach!
Oops. One. Wrong door. I thought that was the activity room.
They sure are active in that class. Does everyone here have to do exercises?
Only if you want to. You don't have to do anything. That's the nice part. But there are plenty of activities if you want to be active.
Whatever happened to old folks just taking it easy?
There are nice, big, comfortable chairs everywhere. Around the swimming pool, everywhere. Here we are. And here's Pauline.
Hi, Malcolm. How nice to see you.
Pauline, how are you?
Couldn't be better.
Sam was just giving me the grand tour. This is quite a place. And I'm glad to see you so happily settled.
Shall we take a walk in the garden?
Why no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did the guard at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do to help Grandpa? He called Sam to tell him that he had a visitor. What did Grandpa hear near the doorway?He heard some singing by the Cedar Hills Retirement Community Singers. Did people at the community have to do exercise? No, they did not have to do anything unless they wanted to. Why were there so many chairs everywhere?They were for the residents to use when they wanted to rest. What did Grandpa think of the retirement community? He thought it was quite a place.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四十七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星期五晚上，香港十多名艺术家与300多名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一起在九龙土瓜湾牛棚艺术村空地上进行聚集，参加香港艺术家与当地社区合作举办的艺术展览开幕仪式。艺术家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口号，歌唱《愿荣光归香港》等歌曲。部分参加者表示，来这里要表达对艺术工作者在修例运动中所在反修例运动中所付出的敬意。记者现场所见，牛棚艺术村内树立了不同的展品，有画像、小型联农墙与木刻等，但主要以头盔为主。一排排的头盔在空地上，让参加者写上心意字句，也有已完成的作品 展示了运动中出现过的不同抗争场面。中国定向越野队因在上周日举行的中程定向越野比赛中作弊，被取消了武汉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总会的一份声明中称，周日的中程定向越野比赛因中国队大面积的作弊而蒙上阴影。声明说，中国选手以女子第一、第二、第四和男子第二名的成绩跑完全程，这本是非常好的成绩，但是随后却被证实参赛者们得到了观赛者的帮助，还使用了只有中国运动员才知道的赛道标记和小路，这是不被允许的。在俄罗斯等六国队代表队共同提出申诉之后，裁判决定取消中国队所有参赛选手的参赛资格。路透社称，未能立即联系到世界军人运动会，中国国家总统进行弹劾调查的一部分。中院领导弹劾调查的委员会要求听取更多政府官员的证词，他们是国务卿蓬佩奥的重要助手西布尔，以及两名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的官员，一位是代理主任罗苏沃特，另一位是国家安全事务副主任迈克尔达菲。众议院民主党人正在调查特朗普为了对政治对手拜登以及他的儿子亨特拜登进行调查而寻求乌克兰帮助的做法。发起弹劾调查的举报人说，布雷西布尔在七月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电话的时候听到了特朗普的谈话，据称期间特朗普拿美国援护作为条件要求乌克兰着手调查。特朗普政府一直寻求阻止其官员出现在弹劾调查的议员面前。特朗普集团星期五宣布正在考虑出售其华盛顿酒店，这家酒店是特朗普总统被控违反美国宪法的反腐败规定的核心因素。承销该酒店许可证业务的是专注房地产领域服务和投资管理的重量联航公司。特朗普集团出售该资产的部分原因是因为道德监督机构和立法者对特朗普家族从该酒店获利的批评。这家酒店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中心地带，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栋历史建筑内。特朗普的儿子、该公司执行副总裁埃里克·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说，人们反对我们从这家酒店获得丰厚的收入，因此我们可能愿意出售。在五月份的财务报表披露中，他报告该物业2018年的收入为4080万美元。美国国防部星期五表示，微软赢得了五角大楼100亿美元的云计算合同，击败了深受欢迎的亚马逊公司。这一竞标过程一直陷入利益冲突的指控之中，甚至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注意。特朗普曾公开点名亚马逊及其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他在八月份表示，由于其他公司表示不满，他的政府正在审查亚马逊的出价。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姗姗来迟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习近平屡放狠话令外界猜疑。上个星期他访问尼泊尔期间呢，他罕见警告企图在中国搞分裂的人将会粉身碎骨。本月初，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旧文，呼吁全党防止祸起萧墙，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九月初，他在中央党校干训班上的讲话竟大谈斗争58次，频率之高实属罕见。那么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谈政治，中共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会不会浮上水面？ 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摆出一副好斗姿态，这传递什么讯息？面临贸易战、香港危机、经济下行等内忧外患，四中全会会不会对习近平追责甚至逼宫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呢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呢，现在看到习近平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呢，让人有些感到吃惊。我们看到什么言论呢？像粉身碎骨啊、祸起萧墙啊、刀刃向内啊、刮骨疗伤等等，还有壮士断腕。那么联想起他这个稍早呢，于九月份就大谈斗争意志和斗争艺术，一篇讲话竟然提到这个斗争两个字呢有58次这个之多。那么首先呢，我就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习近平最近一两个月他似乎有些反常？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这个好勇斗狠起来的？
那习近平现在大谈斗争，那显然是他在这个陷于内外交困，尤其是面临着党内对他的种种的责难和压力。习近平这一讲话就使我想起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的一些讲话啊。那我们知道，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那个三面红旗运动，结果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人为大饥荒。迫于人为大饥荒的这个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的退却，让刘少奇这些务实派领导人出来收拾局面，大幅度调整了经济政策。那么按照中共1956年的这个八大通过的党章，党代会是5年一次，因此呢，到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那毛泽东就很担心，如果如期召开九大，那么毛泽东在这个三面红旗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恐怕难免会在会上被追究，以至于他的主席宝座恐怕都坐不稳。因此他就干脆就践踏这个公然践踏党章，就是不开九大。可是你不开会也不行，所以他后来就在62年1月开了一个所谓7000人大会。那个大会呢，就是以调整经济政策为主。在会上呢，刘少奇坦然承认经济困难是3分天灾7分人祸，毛泽东呢也不得不被迫的做了几句检讨，还说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等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威信是降到了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的最低点。那么在这种情况，可是呢，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不到8个月，毛泽东就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党内的话语权。到了62年9月的这个八届十中全会上，那就确立了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旋律。那么这一刻，在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和毛泽东在此前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有关。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一来就讲说，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啊。那中国就两个大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那共产党下台了，那就让国民党上台啊。那他这个话说呢，当时呢与会的所谓中央委员呢，很多开始根本听不明白。你不是说这个7000人大会说要调整经济政策吗？不是说要让人讲话发扬党内民主吗？怎么又说共产党垮不垮台的问题呢？但他们转过来一想就明白了，那确实如此啊。你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你不改不行。那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不改得起呢？如果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那人民能不能原谅共产党呢？那么这么一来，毛泽东就通过这种讲法，就成功的把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危机转变成了共产党全党的统治危机。就唤起了、激发了整个中共产党的这种危机意识，使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必须要维护党的领导，必须要维护毛泽东的这个威信。这时候谁还敢去追究什么三面红旗的错误了？这么一来呢，毛泽东一下就化被动为主动。你现在情况呢，就与此和当时很有些类似。习近平内外交困，面临党内上层的很多种种非议。这个时候呢， 他也大谈斗争哲学，大谈这个，说了这个话这么强硬，无非就是威胁他的同僚啊，无非就是试图在全党造成一种把他个人的在党内的权力危机变成全党的统治危机，从而迫使全党在以维护党中央、维护习核心的名义之下啊，那个加强和巩固他的权力，击败和这个抵制可能遭到的这个发自来自党内的这种种攻击和这个非难，这就是他现在讲这些话的一个目的所在。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刚才带领我们回顾的那个中共那段历史呢，对于了解当下的这个形势是很有必要，也让我们很有启发。那现在我们跟这个吴博士、吴强博士，北京吴强博士的这个连线呢接通了。那我就在请教吴强博士啊，刚才我们谈到说习近平近来呢有些反常，碎骨啊，什么这个霍启萧墙啊，刀刃向内啊等等，刮骨疗伤，甚至壮士断腕。那么联想起他这个九月份，也就两个月以前呢，他大谈斗争意识、斗争艺术，曾经在一篇讲话里边谈斗争就58次之多。那么我来请教吴强博士啊，为什么习近平最近这一两个月，有很多人看起来呢说他有点反常，您有这种感觉吗，吴博士？
我有个感觉，胡老先生刚才的分析我也很同意。现在的局势确实跟七千人大会情况很相似，习近平面临一个习月进之后的一个权力不稳，然后现在以一种放狠话、强调党内斗争的方式来稳固他的权力，这个是确实，这在北京也是这样一个深刻感受。我想谈他现在当下的形势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是修宪之后的第一次党的全会，已经有20个月没有召开党的全会，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而在往年的，或者说在我们参照江泽民、胡锦涛，第二任内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还剩下3年，通常还剩下3年就完成，这5年任期的这么一个党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全会，因为这全会对江泽民的同时期、对胡锦涛同时期，其实都意味着是本来是意味着是下一任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要产生。那么即使说在这一次全会上不产生下任总书记，也就是王楚的问题，其实政治局的常委也面临着一个淘汰、面临着更新的问题。那么，我们看这次全会的事先的声明是谈所谓治国理政，谈一个治理的治国理政的一个总结，实际上他是在掩盖，或者说他是要为下一个5年任期的政治局常委要做准备。所以这次的全会上的人事斗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人事斗争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修宪之后，实际上整个形势发生变化，人事斗争的这个困难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陈明尔到底上不上来顶替某一个常委，哪一个常委下，哪一个常委上，这个就变成一个这次全会某种意义上讲最重要的问题。往年或者说七千大会，刚才胡平先生谈到的，或者说江泽民、胡锦涛任内的，在这么一个时间点上的常委的更迭，那么还是有一些派系的运作，还是有所谓胡平先生讲的所谓的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些借口、这些旧的机制都不存在，那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次全会最值得观察的所谓当下形势问题。当他谈治国理政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过去7年路线的总结，而过去20个月以来修宪之后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实际上都集中到两个路线的斗争的问题，不是两个党斗争，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也不是以前的派系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邓小平的路线和习近平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实际上在这次全会上会一个激烈的斗争，也就是表面上是围绕所谓治国理线、治国理政的一个路线的总结上面，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展开。那我们看过去1年多以来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实际上都在指向这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也就是说，红旗能够打多久，或者说习的治理主义路线能够打多久，其实是这次全会的最核心的、最争执的问题。那当然不可能有派系上的冲突，我们已经基本上其实是排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方有足够的力量来挑战，但是用路线斗争的一种方式来挑战他却完全有可能。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习近平最近 啊屡次反常的放狠话呢，是跟即将召开的这个四中全会有关。那么中共政治局会议呢，八月三十号做出决定，说中共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将于十月在北京召开，没有规定具体的日子，十月份。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从九月三号习近平大谈斗争哲学开始，到十月二号求是重发习近平旧闻，敦促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直到上个星期在尼泊尔放出要让在中国土地上搞分裂的人粉身碎骨，可谓是刀刀见血，越来越血腥。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习近平的言论与四中全会显然是有关联的，或者说他的话是不是透露了他目前的一种焦虑感，或者说这个挫折感呢？
我想习近平大谈斗争哲学和四中全会当然是大有关联，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就很和当年毛泽东在这个1962年8月份北戴河会议大讲阶级斗争和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很大的关联一样。当然这中间形势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共同之点呢，就是习近平都感到他个和当年毛泽东一样，都感到他个人的权力遭遇到危机，那他希望通过这个放狠话这种方式，首先是震慑住党内的同僚，以免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成为他的滑铁卢。那么反过来呢，还试图通过这种全会，倒过来进一步强化他的这个独裁权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种狠话的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抓紧时间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席明泽，他说中共还有脸禁止香港人蒙面，当年毛泽东有胆量亲自接见全国红卫兵，今天习近平发了水灾都不敢去灾区慰问，国庆阅个兵更是全程戒严，封住百姓家窗户怕被暗杀，中共史上历届领导人毛邓赵江湖有哪一个有习近平那么恐惧人民的，还说什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三他义子，他说中共一直在香港耍阴谋，一开始是霸王硬上弓，强推送中条例，一看捅了马蜂窝，回避问题实质，转移注意力，嫁祸地产商，现在又挑拨不同族群的矛盾。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姗姗来迟的这个四中全会。一般说来，中共呢在每一年的年底都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今年破例了，几乎推迟了一年。我来请教吴博士，有人把四中全会的这个难产归之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习近平摆不平党内的反对意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同意这个看法。其实过去一年多二十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党内无法形成共识，在修宪之后，对很多党内的高层来讲，他们也是处于一个被突然袭击的震惊当中。没想到局势发展这么快，所以党内的共识一直无法形成，是这一次是三中和四中全会相隔20个月之久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形成了一些共识，而这形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在我看起来，实际上要归功于中美的贸易战。换句话说，贸易战之初和现在，大家对贸易战、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贸易战之初，党内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对党的安全、对政权的安全实际上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美关系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这个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像习近平当初说，有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一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其实这是党内的过去40年的共识。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贸易战的进展，他们最后逐渐发现，中美关系之间，中美关系的冲突反而是难度最低的。川普总统在打交道方面，其实这种可控性或者可预期性嘛，反而是最高的。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所发生变化，在修宪之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变得是 反而是最不确定的，就换掉国内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远远要高于中美关系间的不确定。比如说香港问题的爆发，那香港问题爆发，当习是今年年初我们知道他在讲政治安全，要防止灰犀牛黑天鹅，要保障政治安全，但是当他们给香港的民众抗议定性为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比如说当政法部门当安全机关给香港的这个定性为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党务党内的实用官僚们实际上他们就会怀疑到底这个颜色革命是怎么造成的。回归20几年在江湖人类都没有发生颜色革命，怎么到了22年的时候发生了颜色革命，那这个责任应该是谁来承担？类似的经济下滑还其他问题，实际上党内也都在这样子的质问，是不是过去7年的路线出了问题？所以我相信党内过去1年所发生的这种政治生态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对美可能是有共识，这是能够召开全会的一个原因。但是党内内部其他大量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越来越紧张和激烈。
好的，那么贸易战、香港危机以及经济下行激化了党内的矛盾，所以呢，这个引起了强烈的严重的这个党内权力斗争。说到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呢，或者说我们说来自党内的危险，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罕见的用祸起萧墙这样的词来形容，他说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然后呢，他又引用《红楼梦》抄检大观园一段里边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这说得很吓人。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前放这种狠话对象是谁？粉身碎骨等言论是说给谁听的呢？
我先补充一句，这次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相距20个月，这是破例的，但这并不是四中全会开晚了，而是三中全会开早了。因为按照共产党从15大以来的惯例就是这样，就是党代会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中全会，第二年的1月2月开二中全会，第二年的9月10月开三中全会。
对，他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放在一起开了。 对，
放在一起开了，这么一来就隔了20个月了。
对，
那当然这20个月确实发生很多事情啊。那么谈到所谓祸起萧墙，所谓能打败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自己，这意思就是说啊，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啊，就是来自党内，就是来自党内的上层，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逻辑。那毛泽东呢，搞文化革命就是这套逻辑，他就是这个意思。说就是和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那和社会相比，党内更重要；和下面相比，上面更重要啊。那只要上面是团结的、统一的，那么整个党就不会出问题。整个党只要共产党不出问题，那中国就不会出问题。那中国如果要出问题，那首先一定是共产党出问题，共产党要出问题，那首先一定是党上层出了问题。那么所以他的意思很简单呢，当然今天的习近平不比当年的毛泽东，他没有本钱所谓发动群众，没有本钱去什么搞什么炮打司令部，但他现在说这话的意思呢，无非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强化对党内上层的控制。他这些狠话的对象就是党内上层的同僚。那尽管到目前为止党内上层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的公开的对他的挑战，当然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机制，你也不可能不允许有公开的这种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都可以估计到在党内上层对习近平不满的是大有人在那么他担心，习近平担心的就是他们会借用四中全会之机集体发难，这样子就会对他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他现在放狠话，那稳倒地位，由此呢就事先就把这种种的反对意见、质疑的声音事先就堵住他们的口，所以他才把话来说得这么危言耸听。这一方面当然可以表现他他的这个实际上心里很虚，很虚弱，很担心出事情。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正是想利用党的这种中共党的本身的这种固有的这种专制的机制去压制不同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讲这种话，他针对性其实很明显，就是针对党内上层，就是针对他的同僚。
好的，那么很多人观察人士都有胡平先生这种感觉。 啊，他们都认为呢，习近平一定是意识到了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或者威胁，这才接连放出这样的狠话。我来请教吴博士啊，这个习近平呢，他可能是中共党内最有忧患意识的一位领导人，他为什么各种风险不离口？究竟他都面临哪些内忧外患呢？吴博士。
对，您这实际上是问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有这么风险意识？我相信，从他上任伊始，他就在强调党的政权或党和政权的存亡的问题，他是以一种危机执政的方式上台，以危机执政的方式来加强个人的权力，形成一个个人的威权的领导，也架空了政治局。今天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能够通过修改宪法，能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超级的总统制，他是这种危机执政的受益者，也是习惯于用这种夸大风险的方式来加强个人权力，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来看到他的执政的路线，过去七年执政路线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知道他治国理政，治国理政是一个所谓的治理主义的路线。这一种路线意味着是消灭党内的民主，甚至当然消灭党内民主也同时也意味着党外的民主公民社会的转型，这种政治协商的渠道，它实际上也是高度的控制，逐渐的消减。它换句话说，它不使用政治对话、政治协商、政治民主，是逐渐培养民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去化解党内外的社会经济政治各个层面的危机，而是用治理主义方式，也就是实际上是一方面强调他个人的这种高度的这种政权的一种高度的风险，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是用去政治化的方式，不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比如说对香港问题，林郑月娥就代表着他的这种执政风格，不用政治手段去解决民众的诉求，而是用意味着所谓的治理，用警察的暴力去解决。在这种治理主义路线下，实际上任何的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最后就会变成政治风险、政治大问题。任何领域，比如说他强调六度稳定，实际上六个领域的风险，其实这些小问题、六个领域在金融、经济、社会，其实也都变成大的风险。那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体制、他的路线本身在制造风险、在夸大风险。这是您问到问题的一方面。那当然具体来讲，他所强调六个稳定，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个六个大的风险，那所谓的内忧外患的问题，比如说，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济的下行的风险，造成大规模就失业的这种社会不安定、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还有比如说民营企业经济困难等等造成的，当然社会结构，我相信他所提的六度稳定，实际上他也是，党内是对这些社会层面、对经济层面是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是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各方面都存在，尤其是所谓大国的中美问题上面、国际关系上面的，比如说阅兵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国际孤立的这么一种风险，都在全方面的存在，是他自己党内文件所承认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吴强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6号星期六，现在是北美。